川普签署和平计划，中东迎来历史性曙光。李强访朝遭辱，川普或不出席 APEC 峰会。四通创办人、海外民运领袖曼润南病逝。北约强化援乌合作，俄军征兵难。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今日头条。13号，川普在以色列国会上演讲，庆祝胜利，敦促赦免内塔尼亚胡，并在沙姆沙伊克参加20多国领导人峰会，签署加沙和平计划。川普称此为新中东的历史性曙光。13号早些时候，川普作为首位在以色列国会演讲的美国总统，庆祝人质返家，赞扬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展现结束战争的勇气，直言以色列已在美国援助下靠武力赢得所有能赢的。他对内塔尼亚胡说，你会因勇气铭记，而不是要战士无止尽杀戮。恭喜你说，就这样吧，我们赢了，该享受生活了。演讲遭到中断，原因是阿拉伯裔议员勾德举承认巴勒斯坦标语抗议，遭到赶出议场。同样行文的犹太裔议员卡西夫亦被移除。川普淡然说，这处理得真有效率。川普演讲时突然敦促以色列总统克尔佐格赦免内塔尼亚胡贪腐指控。自2019年起，内塔尼亚胡面临受贿、欺诈审判。川普说，我有个主意，克尔佐格总统为什么不赦免他呢？赦免他吧，来吧。引发内塔尼亚胡默友热烈鼓掌。内塔尼亚胡回应，我见过很多美国总统，从未见过好像川普这样如此迅速、果断、坚定方式改变世界格局。川普还呼吁伊朗承认以色列生存，他说以色列强大将永远生存、繁荣、昌盛，强调美以对伊朗人民没有敌意，只想和平生活，不想核威胁，那种核毁灭念头绝不会发生。伊朗若果放弃恐怖主义，停止威胁邻国，不要再资助代理武装，我们随时准备谈判，这个将是伊朗史上最明智决定。以色列10月7号后证明，想毁灭他者必失败。当日伊朗官方表示，若果巴勒斯坦获充分照顾，以色列永久撤出加沙及西岸，就愿意承认以色列存在，被认为是罕见让步。随后川普乘坐空军一号在埃及战机护送下抵达沙姆沙伊克。白宫 X 发文写道，历史性时刻，川普总统与卡塔尔、埃及和土耳其领导人共同签署加沙和平计划，以促进中东和平。川普致辞时说，这份文件是明规则与条例，是非常重要的签署，我们拥有一批杰出人才，尤其得益于各国代表，这次就好像火箭一样起飞。他感谢塞西等斡船者，以为最艰难，但我们做到了，保证第三次世界大战不会在中东爆发。塞西赞川普唯一能够结束战争的领导人，表示荣幸在和平之城相聚，并呼吁维持停火，推进重建。川普赞塞西强有力领导人，透露第二阶段已启动，各阶段交织在一起。他宣布众多拥有巨大财富、权力和尊严的国家联系他，愿资助加沙重建。他们想帮助加沙重建提供任何需要的资金，相比他们的财富，这个不算得什么。川普和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进行热情会谈，川普认真倾听，强调加沙重建时刻到了，承诺推动援助涌入。阿巴斯赞扬川普斡船，盼落实停火与重建。国务卿卢比奥说，此计划开启中东广泛和平，包括扩大阿拉伯罕协议及伊朗核谈判。埃及主导重建，不止重建加沙，而是改变这个地区。财政部长贝森特发文写道，今日对以色列及整个中东来讲是历史性而且感人的一刻，感谢我们的和平总统，在川普总统坚定的领导下 美国证明自己是一股向善的力量，世界现在更加安全。巴基斯坦总理谢里夫说，总统先生，你正是世界在这个关键时刻最需要的领袖。埃及授予川普尼罗河勋章，其最高国家荣誉。前美国总统克林顿夫妇及前国务卿赖斯称赞川普。克林顿说，川普政府、卡塔尔及其他区域行动者值得高度肯定，必将此脆弱时刻转为持久和平。赖斯说，川普的20点计划获得广泛支持。评论人唐伯乔表示，连最反对川普的人都高度称赞川普贡献，这个是大势所趋。二战后世界中迎新领袖，川普一年内摆平8次冲突，当之无愧为地球村村长。华府智库哈德逊研究所中东专家李布亚分析，川普迫使哈马斯释放人质，团结盟友与对手，剥夺加沙问题的政治筹码，使其难以武器化或用于反以色列、反美政治。川普宏大目标包括推进印度、中东、欧洲经济走廊，促成以沙关系正常化，扩大经济合作，拉拢土耳其回归框架。这些需加沙问题谈出主导，中俄从中东乱局获益，而川普推动美主导新秩序，强化以色列与美国影响力，压制分裂受益国。即使哈马斯存在，冲突不再主导美国政策，预计将有几十亿美元援助涌入加沙。X 而已，美国重获尊重，川普计划或开启新时代。上了年纪，是不是总觉得体力跟不上，代谢不如从前？晚上睡不好，日头精神差。如果你亦想找回身体的活力，可以试下由江峰代言的代谢宝。它的设计理念就是从内在调养出发，帮你调整身体的代谢节奏，一步步找回那个充满活力的自己。
代谢宝给我感觉更有精神。
好多用过的朋友都分享，现在精神变得更饱满，管理身体亦变得更轻松。立即登上健康520网站了解详情啦。13号，美国财政贝斯森确认，尽管川普宣布对华加征100%关税，川普与习近平的会晤仍将进行。南韩外长赵显透露，川普计划访问南韩，但好可能不出席 APEC 峰会。近日中共总理李强赴朝鲜访问，但他的表现被认为是丢人外交，而遭到金正恩羞辱式会见。13号，赵显在外交统一委员会中确认，川普将与总统李在明举行会谈，地点计划在 APEC 领袖峰会主办地庆州。川普访韩行程从10月29号起停留2日1夜， APEC 峰会前离开。朝鲜日报就指出，习近平将在峰会期间访韩2晚，与川普李在明双边会谈。13号，贝森特对霍士证实，川普将按原计划在南韩与习近平会晤。他指责中共在川普签署加沙和平协议当日宣布稀土等关键物汉出口管制，极不恰当，意图蒙上阴影，是坏主意。中共或想转移对其资助俄伊战争的关注，比如购买俄罗斯石油。他警告，习试图在南韩美中会晤前获取筹码是误判。川普以发文呼吁加征关税及制裁，美中正沟通降温。另外，每日电讯报11号报道，白宫秘密规划川普在10月底访韩期间突击造访分隔韩朝的非军事区 DMZ。 虽然没有与金正恩会晤安排，但是资深外交消息人士表示，首尔美国大使馆正检视总统访 DMZ 的后勤计划，目前仅为应变措施。此举呼应川普一贯的戏剧式外交。之前2019年，川普亦是计划访 DMZ，却临时加码邀请金正恩，成为首位踏入朝鲜领土的美国总统，双方握手重启核谈判。 DMZ 长约250公里，是全球最重兵把守边境，美方强调对北韩政策不变，川普仍愿无条件与金正恩对话。分析指， 指特访或为缓解美中贸易战紧张之余，展现对朝强硬姿态，强化印太联盟。而李强刚刚在9号到11号访问朝鲜，有网友贴出相片，指金正恩会见李强时只是带一名官员，这个同李克强访朝待遇天壤之别。而见俄越访客时会议室坐满，则以不对等待遇。而越共中央总书记苏林亦应邀访朝，据朝中社报道，金正恩亲自出席苏林欢迎仪式，并与其举行一对一会谈，签署5项协议，定2025年为友好年。 X 平台亦以相片显示，苏林获21响礼炮以及仪仗队检阅，施伟突出相比李强待遇格外低调，只是会谈没有单独仪式，引发 X 平台热议，纷纷评论道：送钱送礼仲低头，李强侮辱总理职位，真正羞辱习近平，地方干部转总理世面少，正常做孙子，大国外交堕落到见边个如见爹。律师钟锦化话：堂堂大国总理好似见下属汇报，受肥仔金羞辱性接见，太跌价。独立评论人蔡神坤指出，这个还不能够讲明问题吗？接待什么人按什么规格？金家看得清清楚楚，玩得明明白白。金正恩很精明，知道这几个兄弟国家哪个讲了算。很明显，李强在苏林面前只是个配衬，如果真是按照高规格来接待李强，很可能会害了李强。时评人唐正远分析，此访打破常规，党庆本应该由党务高官比如蔡奇出席，或者习近平亲往，李强代行，或是临时变卦，暗示中共内斗。四通公司创办人因六四事件流亡海外，从事民运多年的中国民营企业家万润南，13号凌晨在巴黎病逝，享年78岁。海内外很多民主人士对他的离世表达悼念，并赞佩他勇敢企出来抵制暴政。以下请看本台记者海迪的采访报道。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说，老万他最重要的两件事情就是，一个是创办四通，一个是参加89民运和海外民运。旅美中国民营企业家王安南说，万润南是第一个公开企出来能够推动中国民主、有影响力的大企业的民营企业主。万润南1970年在北京清华大学毕业，1984年创办四通公司，并将其发展成为当时中国最大的民营科技企业。1989年民运爆发，万润南和四通公司积极投入并大力支持。时评人士胡平说，万润南当时做了两件大事，一是促成部分全国人大委员上书，要求召开常务紧急会议，试图阻止当局镇压。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说，因为当时中共当局已经发布戒严令立，这样在党内有很多人不满的，他们想纠正，那怎样办呢？就希望通过这种方式。另外，鲁曼在89民运还做了一件事情，就是在5月下旬戒严令已经出来了，当时他通过各种方式力图劝广场上的学生收兵回营，离开广场返回到校园，这样当局就无法以戒严的名义进行镇压了。六四事件后，万润南长期流亡海外，并成为民运领袖。胡平说，后来即使国内母亲病重，他亦拒绝向中共妥协，换取回国探亲机会。旅美中国民营企业家王安南说，中共制下的民营企业都是当局主要敲诈勒索的对象，受到很多胁迫却不敢反抗，但是万润南不同。王安南说，实际上中国的这些企业家非常可悲，他们实际上还是一个懦夫，他们比万润南来说感真的是不具可比性。企业家阶层参与中国的民主事业，推动中国民主化，然后结束中共暴政，这个是不可或缺的重要一环，就是他有一个很好的组织动员社会力量的这样一个特征。 今年十月十三号正是北京四通桥事件三周年，当时频立法在四通桥上的抗议行动引发了白纸运动，并迫使中共当局结束了暴虐的清零政策。王安南说，我觉得我们还是每个人要站出来，在纪念彭立法的时候，我们纪念每一个曾经为中国民主努力付出的人。以上是希望之声记者海迪，美国首都华盛顿报道。自从俄罗斯在2022年发起侵略乌克兰的战争后，欧美各国就持续向乌克兰提供军事援助。英国与乌克兰签署火炮联合生产协议，荷兰交付首艘三方级数雷舰并展开培训，美国与荷兰亦将提供新一批军事物资。同时，俄军在战场牺牲惨重，征兵陷入困境，地方政府以高额奖金与补助招募士兵，却依旧乏人问津。13号有网友在 X 发布推文指出，乌克兰国防部长丹尼斯·什梅加尔近期向媒体透露说，乌克兰已与英国达成协议，准备针对火炮的生产展开合作。乌克兰海军司令奥列克西·莱兹帕帕表示，目前乌克兰海军已从荷兰海军接收一艘三方级数雷舰，配备水下无人机、遥控数雷系统、自动火炮设置与重型机枪，并展开舰艇成员的培训作业，预计将在今年年底接收第二艘同级别的数雷舰。与此同时，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1号针对美国是否援助战斧巡弋飞弹的问题，与美国总统川普展开了详细且积极的讨论。俄乌战争打了三年半，俄军死伤百万，却越来越难招兵。根据俄国独立媒体西伯利亚雷亚尔报道，财政困迫的俄国地方政府被迫提高补助金，诱导人们从军。台湾新头壳报道，为了解决兵员危机，俄国防部又想出新花样，推出战争快结束了，钱马上能拿到的广告，暗示参军几乎没有风险。地方政府不断提高签约金，却依旧没有人问津。俄国防部广告甚至暗示和平将至，诱导穷人、老人、负债者参军，还声称可以获得高达1000万卢布的债务减免、交通住宿补助与免费治疗，目标人群一目了然。之前俄方为扩大征兵的规模，招募了很多外籍军人，总统普京还特别签署了一项法令，允许外国人在俄罗斯军队服役。北韩方面在今年四月证实，已派遣军队前往俄罗斯支持莫斯科对乌克兰的战争，而参与俄军的外籍士兵除了北韩，还有很多中共国的佣兵。首位牺牲的中共国籍乌克兰战士彭陈亮是第一个加入乌克兰国际军团的中国籍战士，他用维族与中共划清了界限，说到在这里第一个维族吧，如果我哪一日有不测，请将我的相片和我的国旗放在圣岗，即是来自台湾的牺牲战友的旁边，我永远的身上盖的就是这个旗帜，五星红旗不代表我，只有青天白日满地红能够代表我，或者能够盖上乌克兰的国旗。我们为的是自由而战，为的是民主而战，所以我们亦是会向共产党开枪的人。如果哪一日台湾有事，那我们的每一个人都会支持台湾，我会用我的技能继续和解放军作战，我的目标是必须和共产党干到底。这一次新闻播报完毕，多谢收听。